Sí.第十八节和十九节，我们找到的就一起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为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二十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是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第一次呼召两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和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说来跟从我。我们知道主在地上出来做工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跟住他。那么，但是在这许多的人当中，他就特别像这两个，对这两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这里说明他是主，他主动的来找到这两个人，不是彼得和安德烈来找主耶稣，那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的时候看见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普通的人，很普通的人，打鱼的，是无知的小民。这是在使徒行传所形容的，他们是无知的小民。主耶稣看见这两个无知的小民，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主耶稣没有说对他们说你们来信我，但是说你们来跟从我。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许多人当中喜欢讲的话。我们再看马太第九章，他呼召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比小民高尚一点。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人比无知的小民高尚一点，他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税务局的官员，收税的。主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是主耶稣拣选马太的时候，又是他去找到马太，不是马太找到他。我们今天这些得救的人，是主来寻找我们，找到我们，就把我们从千万人当中呼召出来，让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一同聚会，一同来思想我们的主，一同来思想他怎样在地上做事做人。那么他呼召这些人做什么呢？在另外一处的圣经我们可以看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三到十四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传福音。这就是说到的十二个门徒，主耶稣拣选他们十二个人，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这个有一个现代的翻译叫做 常让他们在自己身边。这是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要预备这十二个人，让他们出去做工，要安排他们出去传道，传道就是传主耶稣的话。这又是看见主拣选一个人，让这个人来跟随他，乃是要常在主耶稣身边。这就是做主的门徒的一个第一步，主要他们和他在他的身边。我们今天很感谢主，是主拣选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是因为自己去寻找主耶稣，是主耶稣让圣灵来寻找我们，在我们里面做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若不蒙圣灵的光照，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个承认是罪人，不是一个口头上的事，乃是里面的故事，是圣灵的寻找，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另外一方面，圣灵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替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在神的面前付上了公义的要求那个代价。因为犯有罪的人需要罪得到赦免，才能够亲近神。神是恨恶人所犯的罪，而是神爱犯罪的人。这是我们的神的性格。神爱世上的每一个犯罪的人，但是他恨恶人所犯的罪。人有罪不能亲近神，神要先解决人罪的问题，才能够和神和人发生关系。他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流血，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主耶稣基督的所流的血，让我们的罪得到洁净，但是我们需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主救了我们，要用我们，让我们为他做见证，派我们在世上做一个为他做见证的人。见证什么呢？在我们的身上把他活出来，让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这一位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主。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他要用我们的那个故事。整本的圣经都是讲这件事。神创造了万有是要交给人管理，要交给人，给人享受他的一切的创造，这是神的本意。神要借着万有显明他的荣耀，但是今天他造了人，很可惜，他说造的人犯了罪，受了魔鬼的欺骗，接受了魔鬼的谎言，就落在罪恶当中。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基本的信仰就是这样，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从前我们活在罪恶当中，我们在世界上漂流挣扎，就是为要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要享受，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把我们的神，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只等到有一天，神让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听见福音，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见主的呼召让我们跟随他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神寻找我们，乃是要我们这些人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让所有看见我们、遇见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救恩，这是神寻找我们的目的。主耶稣在地上一直寻找人，不止在开头的时候他寻找人来跟随他，这是他要每一个被他呼召的人一生的一个经历。他让我们跟随他做什么呢？就是要为他做见证。这一条路刚才谢恩弟兄领诗歌的时候提起过，这是主耶稣所走的路。他走的什么路呢？他是走一条十字架的路。我们平常领会十字架的路是很痛苦的，他在这条路上为我们受苦、受难、受死，结果这一条路把他带到哥哥他，带到十字架上。所以一般人说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不只是一个痛苦、受苦的路，十字架的路也是最终把生命赐给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肋旁有水流出来，把他的生命交通给我们。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复活的生命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生命，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我们所接受的就是这个。但是很可惜，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一个要跟随主的人。我们还是在我们所在的环境中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应付一些事，这是我们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早上我愿意和弟兄姊妹思想这件事，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所走的路，是不是主所带领我们的路？我们有没有一个观念，我们每一步我们都需要跟随主，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事上，我们都要跟随主。跟随主的意思就是照着他的意思来走，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走。但是这一点我们常常是失败的。我们遇见一件事，我们就照着我们的意思来衡量它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它对我们有没有坏处，我们来照着自己的意思判断。我们舒服的、合乎我们自己欲望的，我们就接受，我们就去努力应付。我们自己觉得痛苦的、为难的，我们就尽量避免、拒绝，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和我们自己的得失来决定我们生活的方式。这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环境。我们常求主让我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所处的环境又改变，让我们不要遇见那些事情。但是常常主不是这样，主不是改变我们的环境，主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常常等候主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常常自己预备去寻找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个环境。我们要自己制造一个环境，让我们得着平安、得着福气、得着好的生活，这是一般的人所追求的。神的儿女们是要学习过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的生活，享受神的同在，和主多有交通，能够把天上的生活带到地上来。这就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愿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行在地上就是行在我们中间，要我们这些人把天上的生活带到地上来。这个是怎样的？要跟随主，跟随主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件事，不是一个道理啊，不是一个抽象的事，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主拣选了这几个这十二个门徒以后，马太福音才有下面的几章，他让这些门徒和他住在一起生活，大概有三年左右。在这三年当中，他天天用他的话来教导他们，用今天的话说来培训他们，栽培他们，教训他们。教训他们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后面几章所提到的那些生活的原则。在第四章，马太第五章开始就有人所说的登山宝训啊，有八福或者九福，就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这些人都是这些原则都是一个跟随主的人要学的功课。主把人带到他的身边，就把这些天上属灵的原则告诉他们。这些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说的，没有信主的人，没有这个生命，不能过这样的生活。一个要跟随主的人，先是罪得到赦免，得了主的生命，然后主就让他这个生命照着这个生命的原则让他过这样的生活。一个没有主生命的人，不能过主所要求的生活。主要我们能够在生活上为他做见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主先把这一个能叫我们达到这个生活水平的那个生命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生命的表现，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就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个生命的原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生命，有低等的生命，有高等的生命，生命是有层次的。这个里面这个动物里面它有什么样的生命，它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各从其类的，这是神创造的时候的原则。他所造的东西各从其类，就是他的生命是不同的。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有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不是从教育来的，不是从父母生下来来的。我们是父母给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肉身的生命，不是那个属灵里面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现在弟兄姊妹已经有，我相信信主这么多年，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这个人有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肉身的人，父母给我们生下来这个人就是外面的人，还有一个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是能够支持我们外面的人活的那个人，我们叫做真我。我们这个人呢，真的我就是在里指着里面的人说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有外面的人，有里面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在里面的人，这个就我们叫做魂生命。这个魂生命就是让我们这个肉身能够活，能够活动，能够有表现。这些表现就是表现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肉身能给我们的。我们的肉身只知道痛，你扎它它会痛，这是肉身的痛。但是心里的痛呢，是里面的人痛。 一个人忧伤不是这个肉身会忧伤，乃是你里面的人会忧伤，这是魂生命的感觉。这些生命就想象我们过平常人的生活，我们要过神儿女的生活，必须有神儿女的生命。这就是主耶稣替我们解决的问题，他替我们死，他从死里复活，就是为着要解决我们里面的人的难处。我们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犯罪的生命，是这个魂的生命是从我们肉身的父母，从亚当那里的祖，我们的先祖亚当传下来的一个受了魔鬼蒙蔽欺骗的生命。我们蒙恩得救，神让他的儿子来救我们，他必须要解决我们里面人的问题。所以感谢主，他为我们死了，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能和神亲近，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能过神儿女们的生活。这个就是在我们今天要提的跟随主耶稣，常在他身边，常听他的话，接受他话语的教导。这些就是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天天所要学的功课。神在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彼得的时候，你来跟从我，但是只等到主耶稣彼得跟随主耶稣几年了，他的功课学好了没有呢？他还有圣经的记载，他还有人的软弱，这个软弱是肉体的软弱。在圣经里头，主耶稣对彼得他们，彼得、雅各、约翰曾经这样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彼得也有肉体的软弱，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他三次不认主耶稣。他学功课学了三年了，当主耶稣被卖的以后，在外邦人的面前，彼得能够不否认主耶稣是他的主，否认他是跟从主耶稣的人，这是他的软弱。但是主是让他经过他的软弱，让他知道肉体是软弱的，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所遇见的烦恼。我们恨恶自己，我的心灵固然要爱主，但是我的肉体常常软弱了。这个软弱的肉体需要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对付就是跟随主的路，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不是单单让我们受苦受艰难，十字架要解决我们肉体的软弱，一切的软弱要和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所以在加拉太二章那里说，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都被钉在同和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主的救恩。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要不只要相信，要接受信神的话是这样。我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带着我们这个人一切的肉体的软弱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大能能消除，或者说用今天的话说，能杀死我们的邪情私欲。这个钉死的意思就是杀死消灭，能消灭我们的邪情私欲。这个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所能得着的经历。感谢主， 他的救恩是不只救我们脱离死亡，而且是救我们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生命，这是救恩的两面。消极的方面是让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积极的方面是让我们得着神的生命，能够脱离这个我们罪恶的捆绑，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这都是跟随主所学的功课。在马太，从马太第五章开始，主就是用这些一个一段一段的话来，可以说操练他的门徒，操练每一个要跟随他的人。他对第五章开始，先是说到这个在山上的教训，以后提到门徒要在世界上做光做盐，你们是要，你们是世上的光，从前你们不是，现在是。世界上的光是世界上没有光，在黑暗里。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黑这个光是从天上来的，是因着主耶稣，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和他一样要做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光和盐，盐是我们知道要用今天的话说，盐是防腐剂，要避免这个东西腐烂，要用盐来腌它，这是盐的功用。盐要是没失去这个功用，就要被丢弃了。但是主耶稣说，蒙恩得救的人，跟随他的人，就是世上的光。我们是，这个是不是做出来的，是生命生出来的。你们是世界的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还用我们的观念来接受这一个教训。我们要去做光，你自己做不来的，你是光。这个光是做不出来的，这是生命的光，这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是世上的光，跟随主的人要学习这个功课。你们要爱你的仇敌，这个也是要跟随主的人学的功课。我们天然的人不能爱仇敌，我们总是有仇恨的心，但是跟随主的人要学习爱仇敌。那么下面说论到犯奸淫的事，主要给我们一个标准啊。犯奸淫不只是外面的行为，里面是里面的意念啊，这些都是训练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所该知道的事情。论启示啊，论到爱仇敌，论到施舍的事情。施舍，你右手所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这是施舍的事，是在神面前做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今天世界上的人不是这样，一个是世界上的人，你要做一件善事，要给你出名啊，去做善长人翁，要做世界上的善人，是盼望他出名。若是不给他出名，他就没有做，不做善事。善恶的事情也是里面的。论祷告，祷告也是里面的事，要进到内屋 要关上门，把世界关在门外，在内屋祷告，不是祷告给人听，乃是祷告在神的面前吐露你自己心意，啊，这都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所学的功课。论到进食，论到财宝，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些都是跟随主的人要学的功课。但是我们往往以为说这些是讲给世界的人的道理，这不是道理，这是实际。我们跟随主的人就是要学这些功课。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些是向你的要求？这是有主生命的人才能学的功课。你必须让主的生命来掌握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做一个说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论忧愁，啊，这是我们人的常情。在广东有一句话说，你去找工作，工作不是找工作，是去玩水，去找你的生活，讨生活。你去做事情叫玩水，要找吃的。你没有工作就没有吃的了，手停口停，这个是人所注意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知道，我们的生活是要靠神的。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忧愁，我们所需要的，神都知道，神会照着我们的需要，让我们过一个很丰富的生活。认真来说，神所给人的粮食是足够养活所有的人。从前世界上的人口不过是20亿，现在要超过100亿了，差不多人口。当人口是4亿、5亿的时候，神所预备的食物是够那些人吃的，够养活4亿的人。当人口增加到20亿的时候，神所供应的足够养活20亿的人。到100亿的时候，神也会让这些人都能够得着他所需要的，这是神普遍的恩典。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神普遍的恩典。因为人是他造的，虽然人犯了罪，但是神还是顾念人肉身的需要。但只可惜因为人的贪婪，人有贪心，人有妒忌，所以产生了纷争，把神所供应的神的供应糟蹋了。今天世界上人所有的需要，神都负责的，不过就是因为人的贪婪，起了战争，起了纷争，要独霸一方，把很多神所供应人的需要不平均的分配。以中国今天的统计说，只有少数3%的人拥有所有人的财产，其他97%的人所拥有的这个资料给3%的人都拿去了。这是贫富不均，分配不平衡产生的，这些都是因为人的贪心、人的妒忌、人的纷争所产生的。我们做神儿女的人，一个跟随主的人，要学习过一个知道神的丰富，我们是神是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来供给我们的。说到 不要论断，这些不要为身体的需要忧愁，因为我们的天父知道他会供应。你忧愁没有用，你学习跟随主，主是让你一定让你得着，只要你是跟随他，他一定负你完全的责任，这个不是一句空话。你说自己去挣扎，这个很奇妙的。照着我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你要是依靠自己，神就在旁边看你，你依靠自己，他就不管你，真的。你除非依靠他，放下自己一切的要求，自己一切的欲望，神就替你预备。他怎么预备我不知道，但是很奇妙的，他是照着他的意念来养活他自己的儿女，他不是照着我们的意念来养活我们，他是照着他的意念来养活我们，他的意念远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很奇妙的，神就是这样的。你跟随主，你就可以没有忧虑，不需要忧虑，神的儿女不需要忧虑，因为他替我们担当了一切的忧虑，他是丰富的，他的丰富足足有余，是丰丰满满的。但是我们常常所做的见证，好像我们的神很穷，我们需要自己来帮助他一下，啊，神要负责任，我们说神啊，不要麻烦你了，我可以，但是结果是不可以。你还是要回过头来，神让许多的环境兴起来，是为了要造就我们，造就我们这个人。神兴起很多的环境，他一切我们今天看见这个自然的现象都是神负责的，一切我们一切的环境都是出于神，神要造就他的儿女。这些环境，所有世界上的人，我是说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但是神的儿女能在这个环境当中被神造就，非那些非神的儿女，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些不要神的人，那些离开神的人，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他们不受造就的，他们学不到功课的，但是神的儿女能够在这些环境当中被神来锻炼，像炼金的人锻炼金子一样，这就是神的儿女所有的经历。圣经里面这些话、这些见证都是很多的。神很多的环境是熬炼神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变成精金。神绝不改变环境，神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一个人是不是能跟随主，在许多的小事上神训练我们，兴起很多的环境来，所以我们不要求神改变环境，求神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需要神用借着许多的环境来让我们造就我们，来雕刻我们，来熬炼我们，能够让他得着精进。下面又提到两种的根基，我们一切所做的不要建造在沙土上，要建造在磐石上，这个是神做工的一个原则。感谢神，基督就是我们的根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儿女们当中，只有一个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神在这个根基上要建造他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杰作，这个杰作就是神能满意的，这个杰作就是神的教会。 教会是神要在基督以基督为根基的建造上所要得到的满足的。所以有一天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要和基督相配，在永远的国度里头是和羔羊的相配的一个杰作。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这都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在他的建造当中，我们是一块一块的石头，一块一块的砖头，不过是属灵的石头，属灵的砖头，只等到最后那一块那一块石头放上去了，那么大功告成，主的国度就来临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也是神借着他的话所告诉我们的。只有跟随主耶稣的人，照着主的教导，一步一步，一个一个的功课，让我们学习。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跟随主的人是在主的手里，跟随主走主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我们肉身会觉得痛苦艰难，但是是成就神的旨意。有一首诗歌，我们现在已经好像很久没有唱了，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一首诗歌我这请你看看，忽然我想到这首诗歌，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曾经唱过，但是照我的记忆，在我们中间这几年我们好像没有唱过它。这一首诗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380首，借这个机会我们唱一次。我盼望能够再恢复我们喜欢唱这一首诗歌的那个心情。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好像这些年来我们没有资格唱这一首诗。在40年代50年上一个世纪了，40年代50年代，这首诗歌在弟兄姊妹当中是很最弟兄姊妹很喜爱的，很得到帮助的，常唱这首诗。但是今天我们好像把它忘记了。380首。跟随主的人就是要这样的态度来跟随主，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将一切放在死里祭坛上。 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你若能将万事看作粪土，主才会在你里面活出来。我们再唱最后一节。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我们若将万事都看如粪土，主再不会受拦阻。这是释迦道路，你愿否走这个？感谢主，主呼召我们跟随他，就是走这样一条的路。求主拯救我们脱离那些卑下的光景，让我们能够天天思念上面的事，让主的生命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脱离地的捆绑，能够好好地活出主的生命来，跟随主。无论什么环境，我都跟随主。我不求环境的改变，我求主借着环境改变我，让我能够更好地来得他的喜悦，彰显他生命的美丽。求主恩待我，让每一个人不只愿意跟随主，也切切实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来接受主的教导，学习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让所有遇见我们的人都从我们的身上见证看见我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主。求主恩待我们，能够成就我们的心愿。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惭愧，我们曾经被你的爱激励，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我们对你曾经对你说，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所有和我们的所事来讨你的喜悦。我们曾经在你的面前答应过你，我们要愿意跟随你直走到路中。但是在这一条的路上，我们心愿常常是有，但我们的肉体也常常软弱。我们爱你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够放弃来得着你自己为满足，但是当在世界的环境中我们也是去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把你忘记，我们抬高我们自己，我们注意我们自己的得失，我们注意我们自己里头自己的欲望，我们忘记你在我们身上那一个要求。主，我们曾经向你答应过许多的事，但是我们常常是事后又忘记，我们落在自己里头。但愿你激励我们，你的爱不只维持我们，也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做一个至死尽忠跟随你到路中的人，在我们天天的生活中用你的生命来扶持我们，提醒我们，圣灵教导我们如何在凡事上 荣耀你，讨你的喜悦。我们再一次谦卑地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恩中，唯有靠着恩典，我们才能活在你面前。我们也感谢你，你答应我们，你恩典能够够我们使用，在一切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恩手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让我们不再伤你的心，让我们能够做你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